请听神的话语。众人听见这话，觉得扎心，就对彼得和其余的使徒说：弟兄们，我们当怎样行？彼得说：你们个人要悔改，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叫你们的罪得赦，就必领受所赐的圣灵。因为这应许是给你们和你们的儿女，并一切在远方的人，就是主我们神所招来的。彼得还用许多话做见证，劝勉他们说：你们当救自己脱离这弯曲的世代。于是领受他话的人就受了许。那一天门徒约添了3000人。读经完毕。
今天有吴庆盛传道我们正道，他正道的题目是我们当怎样行。
弟兄姐妹，主内平安。在我今天开始正道之前，我要先为我们的爱在会中心宣传一下，所以看看照片。今天是我们倒数第三次在这里聚会，下个礼拜是我们去 Fenston 的联合聚会，所以除了今天之外，我们还有15号还有22号我们在这里聚会。从12月29号开始，我们就要搬到爱加贝中心聚会，所以希望大家不要忘记这个重要日子。所以这里打出来是主后2019年12月29号，记住上午9点半，地点是 10 Parsons Avenue Springvale。 所以我们记住那天我们在爱加贝中心再见。这里有一张投影，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这是什么蔬菜。非常好啊，很多弟兄姐妹都知道这是莴笋。不怕大家笑话，其实我和师母才是最近才知道这种蔬菜的名字叫莴笋。有一天有一位姐妹，她送了几颗莴笋给我，当时我师母真的不知道这是莴笋，所以呢，我就把它当成是一种，我们把它当成是普通的蔬菜。但是我们要问一下，当我当怎样行啊？就是我们把它当成一种普通的蔬菜来处理，我们也没问，我们也没去查问一下，所以我们就大刀阔斧的刷刷几下，就把莴笋的茎部全部切掉，然后丢掉，我们就拿它叶子炒了一碟菜来吃了。最近这位姐妹她又送了几颗莴笋给我们，这次比较好，她是亲手交给师母的，然后她临走之前还告诉师母一句，就说叶子都可以吃的。哦，我们听到这句话叶子都可以吃，那这句话就使我们开始反省，开始警惕。叶子都可以吃，那就代表叶子不是主角。所以我们马上回去上网查了一下，哦，原来这种蔬菜叫莴笋。莴笋最好的地方是它的茎部，叶子是它的配菜，可以吃可以不吃。也就是说，我们之前把莴笋最珍贵的东西都丢掉，因为我们的无知，结果我们白白的糟蹋了莴笋。想起来也真的非常对不起那位姐妹啊，说一声真的不好意思。这是我采的莴笋的一种做法。我要首先声明一下，这绝对不是师母做的啊，这个是我从网上面下载的一种莴笋的蔬菜啊做法。这个莴笋这种菜名字叫莴笋条啊，一看上去就非常的好吃啊，感觉它是也非常的脆，非常的鲜甜这样。其实在我们的信仰里面，我们也经常发生类似的事情。基督耶稣肉成道成肉身，基督耶稣因为我们的罪被钉十字架，基督耶稣死后第三天复活，基督耶稣末后再来，这些 都是好消息，这些都是救恩，这些都是我们永生的盼望和应许。但我们身在福中不知福，我们对这种珍贵的福音视而不见，听而不闻。所以今天我就向大家分享一下《使徒行传》的经文，让我们看看初期教会的信徒他们是怎么样回应这些福音的。《使徒行传》是新约圣经的第五卷，它的作者是路加医生，我们可以称它为路加福音的一个续集。我们之所以称它为《使徒行传》，是因为它的英文名叫做 Acts of Apostles。 简单来说，这一卷就是一卷有关于使徒们的书卷，是介绍耶稣基督复活向门徒显现升天后他的门徒们在地上传道殉道的事迹。我们基督教把使徒行传翻译成叫做使徒行传啊，天主教他们称中途大事录啊，中途就是代表使徒的意思，东正教翻译成是使徒行史。弟兄姐妹，我们不要小看这个使徒行传这个中文的翻译。如果大家喜欢历史的话，大家知道中国自司马迁的史记之后，历朝历代的官方的史书都是以纪传体为标准的。所谓纪，就是记载帝皇的事迹，传就是记载历史上著名的人物的事迹。所以比如讲我们熟悉的有关荆轲的故事，司马迁就把荆轲的故事收集在史记的刺客列传里面。可见和合本圣经的翻译者，当时他们翻译圣经的时候，翻译者是非常有深厚的中国文化的底蕴，他们是根据中国的文化传统把这卷经文的翻译定名为使徒行传啊，传就是代表著名人物的一些事迹。如果我们仔细阅读这个使徒行传，我们会发现使徒行传并非记述每一个使徒的事迹，而且书中有一些人物如史提凡，他们并不是十二门徒之类的。所以如果严格来讲的话，使徒行传是记载圣灵在初期教会的工作，所以很多学者都称使徒行传为圣灵行传。今天我要大家分享的使徒行传二章三十七到四十一节，就是一段有关圣灵他动工的经文。五旬节的时候，彼得毫不客气地指责了犹太人和一些住在耶路撒冷的人。彼得指责他们忘恩负义，彼得指责他们把耶稣基督钉在十字架上，彼得指责他们犯下了不可饶恕的罪。虽然彼得的指责非常的强烈，但是在圣灵的催逼之下，众人不但没有反感，反而对彼得的正道做出了积极的回应。圣经说众人的回应是听见这话觉得扎心，就对彼得和其余的使徒说，弟兄们，我们当怎样行。使徒行传二章三十七节。扎本来是指针刺，它有强烈的一种痛楚的感觉。心是指人的感觉，也就是人的良知，也就是说众人的良心受到了指责，他们为自己的罪感到不安和愧疚，内心有如针刺一样的痛苦。因为彼得的话让他们发现自己竟然参与了谋杀盼望已久的弥赛亚耶稣基督， 他们知道自己犯下了严重的罪行，为了弥补过犯，为了害怕落入神的震怒里面，他们求问彼得等人，应该我怎么样行，我怎么样自己救自己。于是彼得就直截了当地回答了众人的求问。彼得说，你们个人要悔改，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叫你们的罪得赦，就必领受所赐的圣灵。彼得在这里提出了三个行动，就是第一要悔改，第二要奉耶稣的名受洗，要领受圣灵。要悔改是指改变心思和行为，是指从错误转向正确的方向，并用行动来证明自己的改变。彼得告诉众人，过去是出于无知而定死了耶稣基督，如今当在心里面接受耶稣为他们的基督，这是单行的第一件事情，因为这是赦免的一个途径。奉耶稣的名受洗，很明显这是一个信心的行动。彼得认为众人悔改之后就要用行动来认同耶稣为他们的主，也就是说彼得鼓励大家不要单单在口头上悔改，而且要用行动来证明悔改。彼得认为我们在众人面前心里相信，口里承认，受洗归入主的名下，这就是一个信心的表现。其实在初期教会的时候，每一个基督徒要加入教会都要接受洗礼，洗礼就成为基督徒必经的一个途径。这是彼得所说的当行的第二件事情，要领受圣灵。这里指圣灵的内住是跟随悔改而来的。彼得认为圣灵的内住是耶稣的主权，但是提问题的人他们也有部分的责任，他们要敞开自己的心，他们要让圣灵进入他们的心里面。这是彼得所说的当行的第三件事情。每天礼拜天的早上我们有祷告会，祷告会的时候我们都会唱一首歌，这叫何等荣耀何等福气，这首圣诗。这首歌里面它的歌词的副歌里面写得非常好，他说充满我，充满我，愿主圣灵充满我，将我倒空，将我剥夺，愿主圣灵充满我。这几句歌词里面我们看到，第一，圣灵他有他的主权，是他来剥夺我们，是他来倒空我们，是他来充实我们。但是这歌词也告诉我们，我们要打开我们的心，这样才能够充实我们，这样圣灵才能够倒空我们，才能够剥夺我们心中的一切老我。在这个三个行动中，彼得特别强调了悔改的重要性，因为悔改可以说是整本圣经的一个主轴的信息。施洗约翰出来传福音的时候，他大声地呼吁众人要悔改。圣经说，约翰来了，在旷野施洗，传悔改的洗礼，使罪得救。马可福音的一章四节，耶稣出来传教了，他的第一句话也是跟悔改有关的。耶稣说，日期近了，日期满了，神的国近了，你们当悔改传福音。马可福音的一章十五节。所以从这两节经文里看到，无论施洗约翰还好，也还是基督耶稣也好，他们都是传讲悔改的信息。为了使万民归主，彼得可以讲是软硬兼施，他教导了信众要悔改，要奉耶稣的名受洗，要领受圣灵之后，然后他就告诉悔改归主的结果，告诉大家悔改归主的结果是何等的美好。他说， 因为这应许是给你们的和你们的儿女并远方的人，就是主我们的神所招来的。使徒行传二章三十九节，这是一个应许，因为彼得明确地指出，救恩不但是给那些悔改的人，而且还会恩泽你们的下一代。这就是说，我们基督徒所相信的一个真理，就是一人信主，全家蒙福。这也是一个机会，因为彼得认为救恩是人人都可以得到的，只要你接受耶稣为你的救主，那就算在遥远的外邦人，他们都可以得到救恩。彼得这句话其实非常重要，代表救恩历史上的一个里程碑，因为救恩已经不单单属于犹太人，救恩已经打破了种族的分别，救恩是普世性的，只要你接受，人人都可以得到救恩。这也是一个责任，因为救恩会恩泽下一代，救恩是不分种族的，只要每一个听到救恩的人，他们都有一个责任，他们要传福音，他们要把福音传给他们的家人，他们要把福音传到万邦万民，使万民归主。所以彼得这句话，它不但是一个应许，它也是一个机会，它也是一个责任。彼得教导是蛮有果效的，圣经说彼得还用许多的话做见证，劝勉他们说，你们当救自己脱离这弯曲的时代。于是领受他的话人就受了洗，那一天门徒约添了三千人。使徒行传二章四十到四十一节，很明显这里告诉我们，当时彼得他们所处的环境并不是太好。在彼得的眼中，当时的世界是充满邪恶的，是一个被诅咒的时代，但这一切都没有阻挡大家受洗归主的，成为归主的障碍。在圣灵的感动下，当时约有三千多人受了洗。在这里其实路加并没有说明并没有讲到谁将这三千个门徒添加给教会，但如果我们结合二章四十七节的话，我们就知道是主耶稣将得救的人天天增加给教会。门徒约添了三千人，这是一个非常大的数字，这是一个不小的数字。感觉那天洗礼的人好像下饺子一样我都很难想象，如果我们这里三千人洗礼，不知道怎么办了啊。所以你看到三千人洗礼，但是很多学者或者很多人都质疑这个三千人受洗是不是有点夸大了，因为他们觉得在没有现代音响的设备之下，彼得是不可能同时向三千人讲道的。第二，他们觉得耶路撒冷当时这个城市也只有两万多人，怎么可以有将近十分之一的人在这里听耶稣讲道而且受洗归主呢？听起来是有道理，但如果我们相信使徒行传它是一本历史书，而且它的作者路加医生他是一个治学非常严谨的一个作者，所以我们绝对相信路加所写的东西是有它的真实性在里面。而且我们最重要的一点就是，我们要知道使徒行传这是一本有关于圣灵工作的书卷，所以任何不能发生的事情在圣灵的催逼下它都可以成为一个事实。而且那天也是教会历史上面一个最特别的日子，那天是五旬节圣灵降临的时候。使徒行传二章一到十三节里面清楚记载了那天发生了很多神奇的事情。当圣灵降临的时候，他们说天上响起了声音，而且他们众人可以按照圣灵所赐的口才说起别国的话来。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三千人听彼得讲道，三千人因为彼得讲道而感动而受洗， 这完全是一个真实的事情。今天这个世界越来越世俗化，我们感觉越来越难改变这个世界。美国有一位传教士，他叫海纳夫，海纳夫说，要感动这个世界，不能靠批评或效法世界，只能借着那些被神的灵点染的生命。也就是说，我们要靠着圣灵充满，我们才可以去改变这个世界。很明显，彼得和他的十一个伙伴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他们的生命因为被圣灵点染了，所以他们充满力量，所以他们充满能力，所以他们在那天可以改变3000个人的生命。使徒行传2:37-41，让我们看到彼得他们在圣灵的催逼和帮助之下，他们使3000人悔改，他们使3000人奉耶稣的名受洗，他们使3000人成为耶稣基督的门徒。在这5节经文里面，最让我们印象深刻的就是2:37。我们经常在脑海里面会想到2:37的2句话，他说：“听见这话就觉得扎心。”弟兄们，我们当怎么样行？我们可能觉得当时的犹太人非常傻，在五旬节这个圣灵降临之日，当他们看到这么多神迹的时候，他们怎么还可以说，还可以问彼得他们，我们当怎么样行？其实我觉得他们问我们当怎么样行这句话绝对不是一个愚蠢的问题。其实我们基督徒，今天的基督徒，我们应该经常问自己，我们应当怎么样行。其实在圣经里面有很多很多类似的话在圣经里面出现。路加福音的3:14里面，宾丁问施洗约翰，我们当做什么呢？约翰福音6:28里面，众人问耶稣，我们当行什么？使徒行传2:37，犹太人问彼得，我们当怎么样行？使徒行传16:30，狱卒问保罗，我当怎么样行才可以得救？使徒行传22:10，保罗问耶稣，主啊，我做什么？从这些经文里面看到，在新约圣经里面，其实经常出现的问题就是我当怎么样行？无论是一个小小的一个普通的犹太人，还是保罗，或者是其他人，他们心里面都会出现我当怎么样行这句问话。今天其实我们真的很缺乏这种自知，我们不但对神的话语没有扎心的感觉，我们还不知道我们应该在神的教会做些什么事情。正因为这样，我们现在越来越变成是一个糊里糊涂的基督徒。当我们不知道自己要做什么的时候，其实你会带来很多侍奉上的不清楚。其实在很多在我们在人生里面也是一样，其实我们在无论在工作上面，在学习上面，都应该知道自己的责任在哪里，都应该知道自己应该做些什么事情。记得我以前在读大学的时候，其实我是比较喜欢文学跟历史的，但是为了 这个工作的原因，或者是为了将来的事业的原因，我偏偏选了这个工商科来去学习。所以当进入大学的时候，其实我感觉自己好像也是一个糊里糊涂的一个大学生一样。每次在老师在这个讲师他们讲完课之后，他们都会问我们同学们，就是你们有什么问题吗？我真的很羡慕那些同学们，他们都有一大堆的问题去问老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但是我感觉自己都没有问题。结果老师有一次问，哎，你怎么好像都没什么问题的啊，是不是你都会了？我想了一下，我就回了老师一句话，就是我不知道问题在哪里。其实如果我们基督徒也是这样，不知道问题在哪里，不知道我们应该做什么的话，这是一个悲哀。所以在人生里面，无论是你是学生，无论你是职员，无论你是教会里的基督徒，我们都应该经常问我们应当怎么样。要成为一个好基督徒，我们必须心心合一，不但我们要对神的话语扎心，我们还要经常问自己，我当怎么样。我们应当怎么样，这句话其实是一个非常不容易问的问题。今天我们无论在家里，无论在公司里面，无论在教会里面，我们都不会去问我们应当怎么样，但是我们非常喜欢说一句话，你们当怎么样行。也就是说，我们都是看到人家应该怎么做。其实这句话无论是普通的会众，还是同工领袖，还是牧者，我们都经常犯这个错误。我们都会看到别人的问题，所以我们都会说你们当怎么样行。其实我们应该把这个问题，你们应当怎么样行，这句抹掉，和换成我们当怎么样行。圣经告诉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责任，所以做好自己的本分，知道自己的责任，做好自己的本分，才是基督徒神所喜悦的。所以我们作为基督徒，我们真的应该经常去问我们当怎么样行。这次营会的时候，我们的题目，我们的主题叫做全新的我，全新的你。当我定这个题目的时候，我为什么要把全新的我放在前面，而不是说全新的你，全新的我，而是说全新的我，全新的你。它的目的就是要我们要先改变自己，不要去整天想着去改变别人。弟兄姐妹，这句道理大家都懂，但是做起来真的不容易，因为我们的眼睛都是看在别人的身上。所以希望在这里我们大家彼此鼓励，我们大家都要当转眼仰望耶稣，而且我们要看别人比自己强。我们首先的要每次事情发生的时候，我们应当问我们当怎么样行，而不是说你们当怎么样行。彼得在使徒行传2:37-41里告诉我们，要成为一个好基督徒，我们必须心行合一，我们不但要对神的话语扎心，而且还要问，经常问我当怎样行。因此我们要注意下面三点。第一，我们需要领受神的话语。第二，我们要受洗。第三，我们要活出圣经的教导。第一，我们要领受神的话语。诗篇119篇的105节说，你的话就是我脚前的灯，是我路上的光。也就是说，神是我们生命的粮食，我们应该欣然接受，并容许神的话成为我们生活的一个指引。但很遗憾，我们今天的我们宁愿把我们的时间都 把我们的时间，把我们的心，把我们的眼睛和耳朵向世界敞开，特别是手机，我们已经被全方位的被手机成为手机的俘虏。我曾经带我的女儿 Stephanie 去学习游泳，我在游泳馆里面发现一个现象啊，大部分的老外的家长，他们在陪伴小孩子去游泳的时候，他们都是真的是叫陪伴小孩子游泳，他们会定睛在小孩子的每一个动作，当他的孩子们做了一个好的动作或者做完一个动作之后，他们就会为他们的孩子呐喊，或他们会为他们的孩子鼓掌，所以他们真的是叫全程的陪伴着他们的小孩在学习游泳。但是同样，其实华人的小孩更多啊，但是我们一眼看过去，大部分的华人的家长，他们在小孩子学习游泳的时候，他们聚精会神的在他们的手机上面，小孩怎么样做什么事情他们都不知道，甚至的情况是当小孩游完泳了上岸了之后，来到他面前才知道啊，游完了，没有鼓励，但是马上加上一句快快快快啊，叫他马上去换衣服 洗澡这样。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我不知道两种的陪伴游泳，陪伴小孩去游泳，他们所带来的果效会怎么样。我们实在太被这个手机所俘虏了，求圣灵感动我们，让我们重新有一个渴慕追求的心，让我们谦卑顺服来到主的面前，去学习去领受他的话语来改变我们。第二，要受洗。这个受洗并不代表说我们要天天去做洗礼啊，这个受洗是要求我们时刻去思想，时刻牢记洗礼的意义。记得我每次在洗礼的上洗礼造就班的时候，我都会告诉准备那些洗礼的一个弟兄姐妹，我说洗礼的意义是我们与主同死同埋葬同复活，也就是说我们完全放下自己，我们要与主合而为一，并让主耶稣成为我们生命的主宰，这样的话我们的老我才可以与主同死同埋葬，而且我们才可以重生，重新有一个全新的我。保罗说，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加拉太书二章二十节。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们跟耶稣，如果我们牢记洗礼的意义的话，这样我们才可以心意更新，才可以成为一个全新的我。全新的我又讲起营会的时候，为了参加营会，为了有个全新的我，那次去营会的时候，我特别剪了一个非常短的头发啊，我跟大家分享过，进去的时候我觉得头发太短了，但后来弟兄姐妹都非常讲造就的话，就说哎呀，吴传道你剪了头发之后年轻了十几岁呢啊，我听起来非常高兴。但是我想跟大家讲，就是其实要成为一个全新的我并不是这么简单的，把头发一剪掉就可以成为全新的我吗？其实要成为一个全新的我是你心意的更新，不然的话外表的改变并不代表是你是一个全新的我。所以在这里我们真的要牢记要受洗，要这个洗礼的意义，要放下我们老我，重新成为一个全新的我。第三，要活出圣经的教导，活出圣经的教导，从而使我们身边的亲朋好友都看到我们的样子是与众不同的，让我们生活中活出基督的样式，活出基督的荣美。基督徒这个字来自拉丁文，它的意思就是小基督的意思。如果我们生活上毫无基督的样式，其实我们真的不配称为一个基督徒。如果我们要成为小基督徒，小基督啊，我们要成为一个小基督，那我们一定要活出圣经的教导。彼得在这里他教导我们活出圣经的教导，他教导我们有两样东西必须做的。 第一，我们要时刻警醒，不要被这弯曲的世界所夺去。而且他也教导我们要不断地传福音，不但向你家里的人传福音，而且要向远方的一般人传福音。所以这样的话，相信耶稣受洗的人才会天天增加给教会，这样的话就会有3000人因为耶稣的名，奉耶稣的名而受洗。美国肯尼迪总统他曾经讲过一句非常出名的话，他说，美国同胞们，不要问国家能为你们做些什么，而要问自己，我们能为国家做些什么。我想这句话对我们基督徒也是一个非常好的忠告，我们应该时刻为神的话语扎心，我们应该时刻问自己，我们应当怎么样行。也就是说，我们无论在家里面，我们无论在学校里面，我们无论在公司里面，我们无论在社会里面，我们无论在这个国家里面，我们无论在这个教会里面，我们都应该问自己，我们当怎样行。让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巴父神，孩子在这里再次的呼求你，在这里再次用阿巴父神这个称呼来称呼你。孩子，求你与我们同在。亲爱的巴父神，求你教导我们在每天生活中去领受你的话语，求你感动我们为你的话语感到扎心，求你触摸我们的心，使我们经常问我们当怎样行。求你带领我们每天真实活出受洗的生活，求你让我们在你的灵光的照，圣灵的光照下成为众人的榜样，也求你保守我们，让我们不会被这弯曲的世代所吞吃。孩子，这不配的祷告是奉耶稣基督得胜的名祈求，阿门。